美中近日合作查处了辽宁宏翔实业有限公司涉嫌帮助朝鲜发展核项目的案件，逮捕了公司法人代表马晓红。美方欢迎中国根据美方提供的证据查办违反联合国决议同朝鲜做生意的公司，但同时指出北京当局还没有应美国的要求出示有关资产冻结和犯罪调查的文件。美国官员表示，现在判断北京是否在严肃打击涉嫌跟朝鲜核项目共谋的个人还为时过早。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在讨论正式话题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呢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热点快评。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今天我们热点快评的题目是助朝鲜发展核武，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宏翔实业公司呢，它涉及的是一个简单的走私案件，还是背后有更深的背景、更多的故事呢？和平先生，首先来啊，请您看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的背景是中国在朝鲜上的立场，它的目标是有多层性，它跟美国不一样，跟日本不一样，跟俄国不一样，跟南韩不一样。啊，跟北朝鲜这个朝鲜自己本身的目标也不一样。正是因为中国这种啊多层的目标，使他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始终呢是扮演了多层的角色。啊，一方面呢，他希望能够北京朝鲜有一些捣乱，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呢真正里面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当年的六方会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完全由北京来主办和主导的，其他人只是一些配角而已。啊，当然这个事情六方会谈后来无疾而终，但是中共的基本利益目标呢没有改变，就是说一方面北韩要有所捣乱，那么呢这个中国在里面扮演某一等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如果北韩这个捣乱过大，然后北韩自己本身的危机再整失控，那么难民的危机这个核武器随时所建立的造成在中国的核污染或者是某一等核威慑或者是一等如果北韩这个再整的谈判跟这个美国直接达成了交易，那中国的角色呢也会降低。那么这个北韩如果再整完成了和这个南韩的统一，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威胁也会加大。但是北韩的问题如果非常严重，也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中国从战略意义来讲、意识形态来讲，也需要这么一个小老弟呢这么一个愚蠢的残暴的这个经济困难的这个四面楚国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小老弟呢，来证明中国呢还不至于那么残暴，还不至于那么糟糕。所以中国的在这个里面的意识形态目标、战略目标、经济目标、这个军事目标都非常多层非常复杂。所以中国的这个角色呢，也在这个里面就是转来转去，有时候他会支持这个联合国对北韩的这个制裁，但是有时候他又在背后面呢成为北韩的最主要的这个支持者。如果没有这个北京的支持，那基本上北韩就是崩溃，就是它的速度就会更快，或者随时来临。所以中国的角色是比较多层性的。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晓红呢，他2000年创办宏翔实业以来，与朝鲜的贸易额达到数亿美元，并且向朝鲜出口了大量包括核原料在内的这个敏感商品。那么这些都是联合国决议明令禁止的，所以外界就怀疑说做这种生意啊，没有官方的管道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像做这类的刀尖上的生意啊，刀尖上舔血的生意，一般来讲都有这个深厚的官方背景，甚至是特殊部门的背景。像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情报部门，它的 他的这个使用的人员中间有一类就叫商干，啊，这个马晓红是不是这样的身份，我现在不能判断，但是我觉得可以高度的怀疑他的这种身份。而且中共和这个和朝鲜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能够出口大量的这个核材料或者核原料这类的这个生意，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生意。那以中共这样一个这个高度集权、高度监控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权来讲，他不可能说马晓红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没有人知道，啊，直到说美国方面提出来了，中国才去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当然，马晓红，你要说他从一个原来一个商场的一个小工人，然后变成一个国营企业的这个经理，然后又自己创业，这个十几年的功夫，现在把生意做到这么一个规模。当然，如果我们不考虑他的其他层面的背景，那当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的一个励志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离奇了，只有这个就这一类的生意，只有有官方背景的人才有胆量，才有这个能力，才有他的人脉去做。所以马晓红本人他不但什么有辽宁省人大代表这样的，还是什么杰出女性啊，
嗯，
他还有一个称号叫优秀共产党员，
嗯，
所以他一定是党的人，而且是党的优秀的这个成员。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肯定是有保护伞的。
嗯，
当然这个事件被曝光，除了美方提出的这些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辽宁政坛正在面临地震。
嗯，
那么爆出这个马晓红，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中共官场内部的权斗。
好的，
谢谢。
好，我们感谢和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点评。